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奇还更奇，一位农民的3次神奇经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听听业力与瘟疫。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赵玲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山东法轮功学员于百清被诬判8年。母亲白新文被绑架构陷，姐妹俩还原事实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赵林先生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2022年3月25日，看守所通知赵林的家属，声称赵林因肺部出现病症，已将他送医。赵林于4月2日喊冤去世，终年69岁。2020年4月的一天， 张家口市桥东分局五一路派出所警察闯入赵林自己经营的店铺，绑架了赵林，非法抄走店内的工作电脑及一些私人用品，同时也非法抄了赵林的家，抢走了一车东西。随后赵林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分别于2020年10月和11月两次非法庭审赵林，并于2020年12月对赵林诬判3年半。在非法庭审中，桥西法院法警强迫赵林穿一身防护服及戴着护目镜，全身不露一丝皮肤，亲友们根本看不到赵林的面目，但是非法押送赵林的法警们却连口罩都没戴。赵林被诬判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并不允许家属探视。今年3月25日，赵林的家属突然接到看守所的通知，称赵林因肺部出现病症，已被送往张家口市第一人民医院。4月2日，赵林停止了呼吸。赵林的非正常离世给他的亲友带来极大的痛苦。在赵林被非法囚禁的整整2年里，看守所始终不允许家人见他一面。赵林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迫害，一直是家人想知道的。据民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于百清先生2021年6月2日在租房处被胶州市北关派出所绑架。2022年4月15日他被青岛市黄岛法院诬判8年，勒索罚金5万元。于百清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峰区，他是早期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并且还有幸参加了大法师父在齐齐哈尔举办的讲法班。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于百清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理念，曾经被诬判过3年。出狱后，于百清被迫离乡背井，到山东省胶州市居住至今。去年6月的一天，胶州市公安局出动100名警察大肆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其中就有于百清。今年3月18日黄岛法院对于百清进行3方远程视频非法开庭。4月15日黄岛法院诬判于百清8年。据民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海滨分局警察采用欺骗、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等手段，迫害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白新文女士。白新文两个女儿向检察官递交了关于被威胁、引诱、欺骗作证的笔录无效声明，以还原事实真相。去年7月15日，白新文和两个女儿季英梅、季英平在家中被国保大队大队长任安远为首的一帮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在审讯过程中，警察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手段，迫使姐妹俩在构陷母亲白新文的询问笔录上签字。今年3月22日前后，家人接到东营区检察院的电话，得知白新文被海滨分局构陷到检察院，季英梅和妹妹季英平的询问笔录竟然被海滨分局作为指控他们母亲犯罪的证人、证言、证据提交给了东营区检察院。查询法律后，姐妹俩分别郑重地向检察官递交了一份关于被威胁、引诱、欺骗作证的笔录无效声明，以期还原事实的真相。事实上，2021年7月15日，白新文两个女儿被分别带到海滨分局办案区，海滨分局警察对他们进行了信息采集后，把他们分别带进审讯室审讯。非法审讯期间，警察对他们连哄带骗，在警察的疲劳审讯和诱骗之下，精神状况越来越差，高度紧张，精神恍惚，稀里糊涂地按着警察的意思完成了审讯，因心理压力在警察的威逼下签了字。姐妹经咨询律师得知，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都规定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且第188条等规定近亲属有强制作证的豁免权。根据规定，季英梅和季英平都具有近亲属有强制作证的豁免权，所以 警察的询问笔录是非法的、无效的。据姐妹俩回忆，从记事起就知道母亲身体非常差，身患多种疾病。1995年，母亲修炼了法轮功没多久，她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所有疾病不翼而飞。不仅如此，母亲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从以前的心烦易怒、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变得乐观开朗、善解人意、宽容忍让。母亲是我们姐妹最好的榜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七团近40场演出再现神传文化，观众感受希望，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2日至15日，神韵七个艺术团在10座城市共演出了近40场，覆盖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5国。观众感叹，这是神的艺术，正信带来的希望。加拿大亚省省长、卡城市长及多位国家、省及市的议员们发来贺信，热烈欢迎神韵艺术团展示没有共产文化的中国，并感谢神韵艺术团传递着真诚、善良和勇气的主题。加拿大圣劳伦特自治市市长艾伦·德索萨夫妇看了神韵演出后感慨地说，我和我妻子被音乐、服装、舞蹈、天幕彻底震撼了，这是一件非常有启迪性、非常丰富的艺术杰作。约翰·盖林先生是一家有75年历史的美国保险代理公司的老板，他多次赞叹神韵艺术家们罕见的英勇，我真的认为神韵演员所做的英勇无比，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演出还能如此完美，真正地展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在当前这是举世罕见的，真的非常罕见。法国北部文化协会主席丹尼斯·拉米是第三次观看神韵演出，他说，神韵演出完美，每次的节目都是全新的，但拥有同样的内涵，就是善与恶的对决，从中展现善的力量，善的一方总会胜利，每次都通过对信仰的颂扬呈现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自德国的伊莎贝尔·斯蒂福感受到神韵演出传递出一种信息，我们人类的本性是什么？是具有神性的，现在我们已经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就不再是人，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无神论和现代世界正在毁掉一切。有些观众每年都会观看神韵演出，有的则已经打算明年再度观赏神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61亿。
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 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 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他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这位农民亲历的3次神奇事件，每件事情都颠覆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然而这3次神奇都有不少人在场目睹，甚至成为当地流传的故事。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奇还更奇，一位农民的3次神奇经历。
镇农家的乡里在1998年进行土地调整，镇农家原本大块平整的水田被分给了别人，而镇农家分到的却是几十块高低不平、不打粮食的小荒地。一般人是不能接受这种调整的，但镇农一家4口人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因为镇农那时已经练法轮功3年了，法轮功师父要求弟子要不重名利，新分的地其中一块2亩2分大，但有近50个小池子，并且高低不平，无法用拖拉机翻地爬田。于是镇农家雇来了一台推土机，推了一整天，然后全家4口人又用小拖拉机平整了将近40多天，地才终于有了点平整的模样。可是就在平完地之后，小河对岸的10几户人家在没有通知镇农家的情况下，竟然在镇农家靠近河边的最大一个池子里垫了一条土路，约有1分地。镇农的老父亲急了眼，心想，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老人家正急着要找这些人家评理时，却被镇农给拦住了。镇农对父亲说，河那边的种田人都是咱们一个乡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咱家要有啥要紧的事儿， 大家也能帮着咱家。他们这些家垫完这条土道，拉地、运苗、运肥、浇水都不用绕几里多的路，乡亲们省力，咱们看着也高兴才是。再说咱家改田扩大了种地面积，比这条小道都多呢，到秋收一定能多打粮食的。振农的一席话把老父亲说服了，但振农自己也找了电路那些人家，为的是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大法中的要求，真善人做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才能做到如此的忍让与割舍的。后来那年自从栽完水稻后，振农家的稻苗竟然就像喝了油一样的长得又高又壮，比别人家的水稻都又高又绿。奇特的现象吸引乡里天天都有人特地来观看。到了秋天，稻穗又长又齐，稻粒个个饱满，每捆稻都沉甸甸的，打场时接力的人累得不停换人。人家都说振农家今年打的稻子太多了，等卖完大米一合计，亩产超过了2400多斤，四亩多大点地打了12000多斤水稻。这件神奇事一直被当地人传说着。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振农多次遭受非法关押。有一年，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市610办公室以及公安局特别派人到村里去调查。乡亲们都说，振农家人好，练大法变好人，能把平整好的地无偿地让邻里垫路，为村里做了大好事。乡亲们跟来调查的人说，这样的好人被抓去坐牢，实在是天理不容啊。后来610人员和公安个别的都曾跟振农说过，你人缘挺好，当地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然而振农家出现的神奇事还不止这一件。2003年春天，振农和老伴外出去帮妹妹打苞米。那时80来岁的老父亲患有脑梗痴呆，老父亲在家里烧炕时，火连到了柴堆，没一会儿功夫就上了棚顶，滚滚的黑烟从屋里往外冒，过路的人发现大声喊，快来人呐，振农家着火了。那时外面正刮着4-5级的风，太阳晒得四周都是干燥的，振农听闻着火了，就和老伴往家方向跑，眼见是来不及了，他们夫妻俩边跑心里就边求着法轮功师傅，求师傅保护，不要被火烧了屋子。等振农跑到家里时，有先赶到的邻居已经上了房，正在浇水，有人正说要打电话让消防车来救火。振农看了看，心下镇定，他跟邻居说，不用打电话了，这火着不起来了。结果大家看着，真就是干冒烟，没有火，连火星都没有，不一会儿烟就消了。大家揭开瓦一看，父亲那间房的棚烧塌了，坨烧折了，窗户都烧没了，玻璃都烧炸了，连被褥也都烧没了，外屋地一大堆柴草烧成了灰。再看看老父亲，他脸上的眉毛胡子都烧了，人却没有烧着，连皮都没破。当时在场帮忙的人有20-30个，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只要是有一个火星上了正房，大火灾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就是光冒烟没有火苗，连火星都没有，街坊邻居都觉得这事儿太神奇了。振农告诉乡亲们，我家是修大法的，是有师父保护的。而也因为振农家经历的神奇事，村子里的人渐渐都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的道理。村里从过去经常发生打架斗殴、偷窃，甚至放火投毒药这样的邻里仇恨报复事件，到后来屯峰变得融洽和睦，家家安居乐业。 虽说前面这两件事情已经够神奇的了，但是接下来这件事情却更加的神奇。那是2001年腊月28的晚上，振农因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回家的路上被五个警察抓到了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对振农非法用刑，他们把振农铐在老虎凳上，反背吊铐他的双臂，又用他的羽绒服帽子反兜他的头，然后在脖子后用手拧紧。振农因此被憋得喘不了气。这时一帮人又开始用木棍以及其他硬物猛砸他的头部。这时振农的元神轻飘飘地从身体出来了，他的元神在屋子里来回飞转，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警察们残暴地打了一阵，眼见振农没有任何反应，心想会不会打死人了，就赶紧松开羽绒服帽子查看，探了探，发觉振农没气儿了，就用热水往他脸上浇，掐他的人中，并且做人工呼吸。这一切振农的元神在一旁都看在了眼里。看了一会儿后，振农的元神刚想要穿墙离开屋里，却忽然出现一个很大的金色法轮，以极快的速度把他的元神推回到肉身里去。由于力道太大，一下子把振农的整个身体和靠他的老虎凳都砰的一声推倒了。对振农使用的老虎凳是正常情况下两个人使劲都推不倒的。屋子里的几个警察大惊失色，不明所以的他们让这动静吓得全都往门外跑。在震动中，振农睁开了双眼，并大声喊住他们，然后让警察把自己和老虎凳扶起来，同时解开了手铐。警察并不知道振农发生的事情，他们见振农又活过来了，就伪善地说，告诉我们你的资料是谁给的，就说不练了，能受这皮肉之苦吗？你就是死了也是白死，上边有命令，对法轮功抓住打死算自杀，把你扔到荒郊野外，谁知道你是怎么死的。振农正告这群人说道，刚才是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流氓把我活活打死了，我能活过来是我师父用法轮把我生命救了，你们也都亲眼看到了，老虎凳带着我都被推倒了，这个老虎凳就是两个人使劲推搬都搬不倒的，这不神奇吗？我的师父就在这里，众神也都看见了你们的行恶害人的全过程，善恶是有报应的，你们今天晚上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法律的严惩或遭到天惩，甚至连累你们的亲人也都跟着遭报应。我与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仇没有恨，也不曾伤害过你们各位，为什么能对一个手无寸铁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个做好人的平民百姓用如此残暴的手段把人给打死过去，你们还有一点人性吗？至于说练法轮功，这本身不违法，又不妨碍他人，也不妨碍国家的建设与安危，为什么抓起来就往死里打？你们是在执行法律还是在破坏法律？你们比我更清楚。一帮人被振农质问得哑口无言，不敢再正视他一眼。其中一名为首的警察自打圆场地说，你是修成神了，死了还能活。听众朋友，俗话说眼见为凭，但是超常的事情就是超乎平常，所以就不容易看见。然而罕见并不代表不会发生或不存在。好，今天这个振农亲身经历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业力与瘟疫。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猴，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猴，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凤仙郡，凤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凤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贡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凤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起见道场，答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隐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凤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 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异医同源，这里的异是易经的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异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贤多妖魔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妖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即迫害修炼人， 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五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四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两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两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